圣经为根基，
以基督为中心，
以婚姻为基础，
以教会为环境，
以门训为方法，
以使命为目标，
合乎主用，荣耀上帝。
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林真儿主讲。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二，我是林真儿。在今天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婚姻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威胁有哪些。在上次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整个婚姻是有始有终的，是上帝独一无二的一个创作，有着极深的奥秘，预表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正儿在上一次课程当中跟您分享了婚姻的五个 C， 就是从婚姻的创造 creation 到婚姻的败坏 corruption， 到婚姻的拯救，从神的拯救计划当中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同样的呢，还有最后婚姻的完结 consummation， 就是整个救恩的计划以及人类的历史就终将会在我们未来新天新地羔羊的婚宴上面，让我们看到婚姻的整个来龙去脉。所以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大框架和大的背景下面呢，我们可以进入到现今我们所面对的婚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当中，同时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因为我们深知到所面对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而呢看不见的在应许当中未来的那一个羔羊的婚宴才是我们需要竭心尽力去追求的。今天呢，正儿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人类婚姻的现状，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来概括，就是走向孤独，迈向绝望。在没有救恩的进入和完整的一个重建当中，人类的婚姻就是走向孤独，迈向绝望的。因为我们误以为说进入到婚姻当中我就会找到我这一生的幸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跑错了方向。因为婚姻的目的和意义并不在乎你的家庭有多幸福，你的婚姻有多么的和谐，你的后代能够拥有什么样的一个传承，这都不是最终的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让上帝在我们这桩婚姻当中的心意达到完成，也让我们透过我们的婚姻能够更加的活出基督在这个地上的一个荣美的形象来，以至于我们以及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可以被他使用，可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这个才是婚姻的目标，就是要荣耀基督，并且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将他荣耀的美德宣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人没有基督，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的婚姻就是走向孤独，迈向绝望的。无论我们才开始的时候有多么的强壮，有多么的浪漫，那份爱情有多么的美好，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地迷失方向。因此无论你是现在正在处于浪漫的阶段，还是转折的阶段，亦或是现实阶段，亦或是报复阶段，亦或是最后的排斥阶段，我们会发现从我们自己的婚姻身上，从我们父母亲的婚姻身上，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婚姻阶段的一种反应。无论是新婚燕尔还在浪漫阶段当中的人，还是说已经在老夫老妻一个非常相敬如宾，就是这个冰冷的冰这样的一个排斥阶段的婚姻，我们都看到由于人的罪性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没有任何一桩婚姻是轻松容易就能够活出爱和彰显爱来的。所以在讲到这五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可能非常的容易对号入座，我们可能很容易就去分析说，我来看看目前我的婚姻在哪一个阶段。你就会发现无论是一桩在人眼中看为还不错还算美满还算和谐的婚姻，亦或是整天吵吵闹闹的一对冤家夫妻，你都会发现他 他们在自己的婚姻阶段当中是来回的游走，没有哪一个人是持续在某一个阶段他就不会再改变的。无论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在一个什么样的婚姻关系里面，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哪怕你已经走到了绝望当中，甚至已经离异了，分开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是完完全全有能力使我们重建，使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新造的生命的。在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我非常的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去和你的配偶去彼此的讨论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婚姻过程当中，不管多长多短，我们是否都有经历过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五个阶段呢？可能我们会来回的游走，我已经说了，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能够重新加一点油，然后呢不管这个车有多破，那我们就继续拉着往前走，走到走不动为止。这就是人类的婚姻在没有救恩的情况底下一个最赤裸裸的现实。那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去思想，是不是我们也无可避免的要走过这个历程呢？显然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早在结婚之前就已经知道了，那我们就会紧紧的依靠神，不会允许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的迈向孤独，走向绝望。我们会在婚姻当中有问题的时候就积极的去面对，快速的去解决，然后呢重新再度的出发。这就是基督徒的婚姻与世俗的婚姻最大的不同，因为我们的婚姻里面有那复活大能的参与，就是福音的能力真实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因此有很多的人问基督徒说，你们还相信爱情吗？也有人问过真儿说，你整天做婚姻辅导，面对这么多支离破碎的婚姻家庭，您还相信爱情吗？说实在的，我认为这个问题是错的。什么叫做相信爱情？我们如果相信任何其他除了上帝以外的东西，其实我们就是敬拜偶像，我们就会有破灭的那一天。但是如果我们因着信神，我们选择凡事相信，那当然我们会相信爱，相信重建，相信复活，相信永生，同时我们更相信那永永远远的爱。当然我们要知道，什么海枯石烂，什么山崩地裂，其实因为婚姻是有始有终的，那我们相信人类的爱情也是有始有终的。我们所有所谓的永远的爱，其实是指向这位爱的源头。因此如果你现在告诉真儿说，我已经不相信爱情了，那没关系，把你的眼目转向基督吧，相信基督，从此以后你的人生才会有了凡事相信的那个能力，也就是爱的能力。那如果我们要谈世俗文化到底错误在哪里呢？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世俗的文化，我们就会经历了婚姻的五个阶段。那世俗的文化带给我们错误的影响和模式到底有什么呢？世俗的婚姻是有一个世俗的婚姻数学的，就是50%加50%等于10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两个都在数算，你做出了多少，我付出了多少。当我的付出和你所做的事情不成正比的时候，我就会心有不甘，慢慢的我就会在爱里面冷却，我就会心里面觉得受伤，觉得不足，觉得你背叛了我。所以我们会听到很多的弟兄姐妹说，我已经为这个家付出足够了，我再也不想多待一天了，我已经受够了。所有这些想法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基于一种衡量的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把自己所付出的和对方付出的放在一个天平里面，生怕我们付出的多就表示说对方爱我不如我爱他那么多，那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很吃亏呀，很不公平啊，对吗？因此我们的爱呢是极度的有条件的爱，是基于对方的表现和付出，然后才能决定我要不要继续在这份关系里面投资和投注我自己的精力、时间、财力，或者是我的情感。 越是这样斤斤计较的婚姻，就越是一个捉襟见肘的婚姻，因为你不是看见神的丰富，而是看见自己的不足和对方的有限。所以这个世俗的模式对婚姻的影响是很严重的，而且呢，也在我们的信徒的婚姻里面潜移默化的天天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是不是我每一天都在觉得婚姻当中的那个我是一个受伤的状态，是一个受害的状态，我是那个被不公平对待的那一方。所以呢，今天我有足够的充足的理由不再去爱了。所有走到离婚的这样境地的人都会这样告诉我们说，我已经受够了，在这个婚姻当中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了，我已经透支了。这的确是我们真实的一个情感的写照和反应，因为靠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会在这样世俗的数学当中完全的迷失，你算不清楚啊这一笔账。因此呢，在我们天天去强调你负责你的，我负责我的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说我们最终都要向神负责。我们服侍人不是像真的服侍人，而是像服侍神那样的去以神为我们最终负责的对象，我们才有可能持续不断地在任何环境当中去彼此相爱。第二个世俗的模式就是告诉我们说，没关系，婚姻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可以尝试的，可以失败的。也就意味着说，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抱着说，我反正走到我走不下去的那一天，并没有一个立定心志说无论如何我都绝对不会把离婚提到议程之上。我曾经分享过，我和我的先生结婚的时候，我们的婚礼上的誓言，牧者让我们彼此起誓说，如若不然就愿神重重降罚于我。这是意味着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绝对不给自己退路，我就是抱着死路一条的这样的决心。那如果我今天不是抱着这样的决心，我总会给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各种各样的遭遇，各种各样的际遇来找借口说，行了，我已经做得足够了，那今天呢，我要给自己一条退路，就是离婚。离开这件事情，实际上当我们如果杜绝了它，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说，我今天退后是不可能的，那我只能往前，往前该怎么办呢？该修的修，该补的补，该突破的突破，该重建的重建，该复活的复活。我们只有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就会专注在基督的身上，让他作为我们婚姻的中保，作为我们婚姻的主，作为我们人生唯一的方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世俗的障碍和限制。第三个世俗的模式就是自我中心，自我为首。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正好分享了，因为我们是以感觉为神的这个时代，一切都以我自我的感觉为出发。我觉得对你没有爱了，或者我觉得你不爱我了，或者呢，我觉得我现在不快乐，不幸福了，我已经没有了爱的动力了，一切都以我的感觉，我的判断，我的享受为出发。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两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怎么有可能合一呢？这是就好像两个平行的世界永远不可能相交一样的。唯有当我们进行在主里面爱里面的妥协，以对方为我们服侍的对象，同时呢，两个人又朝着主的相同的爱主和追求主的方向去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相交，不断的重合，最终达到合一。自我中心真的是人类的所有关系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杀手，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需要，看不到别人的伤害，也看不到别人在上帝的眼中也是同样的重要。我们甚至在与自己儿女的关系，与自己父母这样至亲的关系当中，都活不出一个看对方比自己强，看对方比自己重要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来。因此，世俗的模式潜移默化的在我们所有的婚姻当中不断的进行着破坏。那唯一一个 可以突破、可以战胜这种模式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完完全全的顺服。这个顺服啊，是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在地上为人的这30多年的短暂生命当中，用自己的生命从头到尾向我们所展示的一个生命的秘诀。不是能力，不是才干，不是我们自己持守爱的那份定力，而是顺服，是 submission， 就是全然的降服。那这份全然的降服，在以前亚当和夏娃没有做到，夏娃没有顺服自己的丈夫，反而带领丈夫吃了禁果，而亚当没有顺服神，要自己做神，因此呢，就将整个人类带进了不顺服的罪和光景当中。这样大的一个罪，要透过神子顺服的从天完全的舍己来到世上，又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彻底的降服，才能够挽回过来。一个不顺服的罪，要透过一个完全顺服的义的爱的举动，才能够被挽回过来。因此呢，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婚姻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发现，想要一个家庭能够在这一个充满罪恶、弯曲悖逆的时代，能够好像明光照耀，唯一的办法就是活出基督这个顺服的生命来。彼此因着顺服神而彼此顺服，妻子因着顺服上帝的设计而顺服丈夫，而丈夫因着顺服基督而能够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的对妻子保养顾惜，儿女因着顺服父母亲而表达他们对上帝设计的这个顺服，全家人的所有关系就是在顺服这个秘诀当中得到调整、得到滋润、得到全然的重建。今天我们讲到，想要面对这个世俗的模式，想要面对人的罪性、自私的罪性、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罪性带给婚姻的伤害，唯一的法则就是全然的顺服。这个全然的顺服，就是我们在圣经当中所说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与神同等，但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并且呢卑微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心。他本来是上帝全然的荣耀，但是他却完完全全道成肉身，谦卑自己，叫做 empty himself， 就是把自己倒空了，全然的倾倒了，像一个馨香的祭一样的全然的倾倒，像一个不止息的爱一样的全然的倾倒，一点一丝一毫都没有保留的为我们付出了。今天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有什么借口说不行，我没有力量了，或者说我没有爱了，或者对方真的实在是太可恨太可恶，我爱不下去了。如果连我们这样败坏的人，神都可以全然的接纳，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今天我们所立的这个婚约，告诉对方说，无论是贫穷是富足，是健康是疾病，是顺境或者是逆境，我都要爱你、尊重你、保护你，直到死亡可以使我们分隔。这样的一个婚约，如果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们才有可能可以胜过世俗的模式，以及我们人自己的罪性带给婚姻的伤害，还有那些极大的障碍。在我们讲到婚姻的现状的时候呢，珍儿又不得不提醒大家，我们呢每一天都在一个充满虚假和谎言的世界当中，无论是媒体是炒作，还是任何人间的文学作品也好，商业的宣传也好，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你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关心自己，体恤自己，照顾自己，只有当你自己把你自己照顾好了，你才有可能有多余的力量去照顾人。乍听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但是刚刚正儿讲了，如果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舍己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倒空自己。你不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你才有可能成为神所使用那个器皿，把神的爱带出去。 而在现代文化都鼓吹自我的过程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也会受影响。所以你会听到夫妻两个争吵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我，然后错的最多的就是你，而没有任何人转向基督说，主啊，开恩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想要面对世俗文化当中鼓吹自我的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秘诀就是专注在基督的身上。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图画，就是人生如同一场马拉松跑步一样的，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奔跑，要专注在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的身上，我们才有可能可以忽略我们生命当中我自己的情绪情感，或者是生理，或者是任何一个层面的那个强大的需要，而会倒空自己去关注他人的需要，关注他人在我的生命当中需要我去付上的代价和责任。正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蓝图是在婚姻当中才能够真正去体现的，才能够真正去操练的，所以很多人把恋爱过程当中那个爱来诠释或者是来定义爱情的美好的话，那当然你进入婚姻当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哗然，就会觉得很讶异，就会觉得一下子无法适应，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爱和在恋爱期间的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真正使爱持久的是婚姻，而不是那个浅薄的肤浅的风花雪月的爱情使我们的婚姻持久。我们倒过来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当然容易对我们的婚姻的现实去失望，而不是去质疑在恋爱期间的那一份不完全的不真实的风花雪月的爱。因为恋爱期间所有的真实是被隐藏的，不管我们有没有刻意的去隐藏，我们总是会想把最好的那一面露给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在恋爱期间人其实是属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而大家知道高度兴奋状态呢，会让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情绪情感都是处于一种高峰值，我们会用最好的状态去向对方表达爱、彰显爱，也会用最好的状态去接受对方对我们的爱。当然我们讲这样的状态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像一脚射球一样的把它射进球门，就是婚姻当中要推动我们愿意进入婚姻当中，能够组建一个长长久久的在婚约的保护下的一段关系，然后能够繁衍近前的后代，完成上帝的托付。所以在恋爱期间的那份爱的强烈是必然的，是好的，是重要的，可是绝对不能够定义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从我们进入婚姻那天开始得到不断的测验、不断的操练、不断的加强，而且也是不断的调整，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懂得什么是真爱。真爱绝对不是那种你侬我侬风花雪月的全世界只剩下你，我的眼中只有你这样的一个状态。真正的爱是哪怕你得罪我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没有悔改的时候，我就决定用神的爱继续的来爱你，直到你看得到这一份无条件的爱为止。下面的正要来跟您分享，在我们现代的婚姻当中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者的存在。那第三者的存在呢，正儿已经分享过，不单单只是另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任何取代了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生命当中重要位置的人事物都会成为我们婚姻的第三者。你想要战胜这一个出轨的这个罪性，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正儿讲了，不是说哇，我们要在我们的配偶面前保持一个最好的状态，吸引他的眼目。人绝对不可能持续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讲了，因为那样的状态是不健康的，它只能够短期的维持。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无力去持续的去爱，对吗？唯一的办法就是当我们心中没有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时候，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当中没有第三者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做到与我们的配偶的关系当中没有第三者。 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在圣经当中很清楚地说神是祭邪的神，也就是说他非常的要求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当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当中满足，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遵从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和那个计划。我们虽然不愿意做，但是还要努力的去做，因为我知道我做这一切不是为了讨我的配偶喜欢，不是为了让我自己看起来不错，而是为了要讨爱我的上帝的喜悦。只有当我们目标对了，我们不去敬拜任何其他的偶像，不是我的幸福感，不是我的名誉，不是我的地位，不是我这个婚姻在人的眼中看起来多么的幸福，让我觉得脸上有光，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我们的拦阻而不是助力。只有当我们一心想着我要讨上帝喜悦，我在婚姻当中要讨上帝喜悦，我爱我的配偶因为我要讨神喜悦，我要以基督的爱来爱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持续不断的奔跑。在对方不可爱的时候，在我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基本的琐碎的毫无新意的平凡无奇的生命和日常生活，我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动力和爱，继续的去爱神，继续的去爱人。除了以上所讲的这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之外呢，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婚姻当中有一个恶势力一直不断的在进行破坏，那就是撒旦。从人类的第一桩婚姻到如今你我的婚姻里面，都有撒旦不断的工作，因为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活出基督的爱来。所以用一个最最贴切最最形象的比喻呢，就是我的先生在一次婚姻课堂上面分享，他说每一次我们两个争吵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面就会出现一片图画，就是以往有些人做一个非常恶劣的游戏，叫做斗鸡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已经被世界都已经宣布是残忍的不人道的一个游戏。本来两只鸡无冤无仇，但是呢，人为了要讨好自己的娱乐感，所以呢，就让两只无冤无仇的鸡在不断受痛苦和刺激的情况底下彼此相残，直到头破血流。而那一只所谓斗胜的鸡，其实人也不会拿来把它煮了吃，让它物尽其用，而是把它活活的就丢在那个半死不活的那个鸡群里面，让它自生自灭。因此，斗鸡这件事情提醒我跟我的先生，每一次我们两个争执，把对方看成是我们敌人的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一体，真正的团队，我们唯一的敌人是撒旦。而他们也是唯一一个会幸灾乐祸的，当看到我们痛苦，看到我们自责，看到我们彼此指责，彼此征战的时候，是他最得意最快乐，而最伤心的往往是我们和爱我们的天父。所以今天正儿在这里鼓励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们在每一次与自己配偶争执的时候，想一想这幅图画，知道那唯一胜出的是撒旦，而我们两个不管谁赢谁输，其实都输在了最开始的那一个撒旦的诡计和谎言当中。只有彼此相爱才是双赢的政策。好了，愿神赐福给您，我们在下一堂课继续回来，来分享婚姻的蓝图和设计。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程再会。
生命里都没有泪水，只能深藏。生命里若没有挫折，